十章，美好的未来，自己的重生。前一阵子陪一个外国朋友到台北的车行去修理折叠式的脚踏车，我前脚刚走，老板就迫不及待地跟我的外国朋友说，你知道你的朋友是个很有名的作家吗？我的朋友摇摇头，可是他现在好像都在做 NGO。 车行老板语带万喜地说，好像在说一个少年郎突然学坏的那种感慨。我的朋友后来跟我重述这个故事，我不禁哈哈大笑，回头看自己重新起步，学习过美好的人生，而不是过着满足他人期待的生活。这中间经过了很多的学习，但是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放弃。 GQ 杂志为了一个潇洒男人之类的专题采访我的时候，问我这辈子做过最潇洒的事是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中最潇洒的决定就是停止跟别人比较，全心全意做自己。比如说辞掉在美国科技业薪资优渥的高级管理职位，投入一直向往的国际 NGO 领域。虽然十年以来我看到自己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三分之一不到，但是觉得现在的自己能够跟品格、世界观、道德观都属一流的人共事学习，拥有比别人多三倍的幸福，也学会如何看待这缩水三分之二的收入，这就是用来购买快乐的代价。有多少人能够拍着胸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买到生命的快乐与幸福呢？另外，每年至少花十个星期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航海，在我看来，航海的时光是一个旅行者能给自己最大的奖赏，因为这样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中了生命彩券特奖的幸运儿。当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因为不需要跟人比较长短高下，我深刻体会到在竞争的游戏里，不完的人最大。回头看看自己，从1996年做了一个关于马绍尔群岛的数位生态计划开始，就对我在台湾当一个旅游作家，在美国担任科技业的顾问工作这样的生命有了质疑。那年回到校园，一头钻进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想在 NGO 的领域寻找答案，从美国的印第安部落开始练习，直到2003年开始在缅甸北部山区进行有机农场的计划。这中间经历了多次的赈灾，思索一连串奇妙的问题，面前的人是不是只要是灾民就需要我的帮助？我拯救了谁？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灾难之后有没有除了捐钱盖组合屋之外更好的做法？食物银行的制度是不是弊多于利？作为跟社区接触的第一线，我能够在短暂应对进退的刹那做好吗？我永远不会忘记有次参加赈灾的时候，接受赈济的村民领了米并不急着离开，也没人当场狼吞虎咽。我看着一个十来岁清瘦的小男孩问他，你不饿吗？他小小声地说，有点饿。我接着问，你们上回吃饭是什么时候？小男孩若无其事地说，五天前。我一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还强忍着硬挤出笑容说，那怎么不赶快回家煮饭吃呢？小男孩显得很害羞，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才说， 因为五天没饭吃，不是第一次，但是村子里有外国人来，还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啊。我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小男孩先是一愣，然后也跟着笑了，像是传染似的。周围所有听了这个故事的人，无论是志工还是灾民，都笑开了。一瞬间，苦难消失了，我们全都沉浸在笑声中。为了看外国人，竟然不顾肚子饿也舍不得走。原本让人如此沉重的赈灾活动，只是因为小男孩的话语，笑声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般轻轻地在风中撒开，让我们看到原来赈灾重要的不是我们手上一袋袋的米，而是我们来到这里的事实，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并不孤单。再多悲苦的眼泪，原来也抵不过一个笑容。回顾我从公僧的古老传统学习的事，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放下已知，尽快让自己 unlearning， 解除重担，重新轻装出发，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好远。一个社区的诞生。有一年，我应邀去帮一群未来的社区营造师上实务课程。我好奇地问学员，他们心目中的社造师要做什么？于是大家说出很标准的答案：社区营造师要汇总分析中央与地方社区营造的案件，要主动收集相关数字及资讯，要依据人民的需求提出初步的方案，并做报告分析，要让社区人民经过网络说明、讨论、辩论、公听、公投等程序，形成社区公论，来订定社区公共事务政策。社区营造师每年应提出社区营造改革白皮书，以争取人民的认同。回想缅甸北部的有机农场，原本是一片荒凉无人的热带丛林，佃农们像游击队那样，每年进入山林掠夺资源，一季喷洒几十次农药，收成后放一把火烧山，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这块土地还能再利用。但是慢慢的，一个多种族的有机农作社区形成了，变成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台湾的社造师一辈子有没有一次机会像我这么幸运，可以看着一个社区从无中生有，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曾经见证并且参与过一个有机社区的形成。一个地区要吸引人居住，变成一个真正的社区，需要什么条件？如果是满足人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那么只要提供稳定的工作跟合理的薪资，应该就足够了。可是为什么我在中国看到在有机农场工作的人，却很显然意识到自己住的地方是集体农场或员工宿舍，而不是温暖的家？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这300英亩的土地上，你可以选一块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你会选择哪里？我站在讲台上，问台下一群来自台大生物环境工程研究所的硕博士生。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有一个男学生突然兴奋地说，有水跟有女人的地方。大伙哄堂大笑。我想了一下，或许这个学生说的并没有错。农场一开始的时候，贫穷的佃农就算想改变惯行农法，成为绿色农业或有机农业，但是土地不是他们的，也没有本钱可以冒险，万一产量锐减， 全家要怎么生活？万一品质不好，向高利贷借来买种子的钱该怎么还？难道就只是因为外国人来到这里，说有机农业很好，可以因应气候变迁，所以就要冒着饿死的危险吗？所以第一年，我们说服这些贫穷的佃农，如果愿意在这块土地上用自然农法帮我们耕种，我们可以支付薪水，虽然不见得比他们过去向地主承租包地来种粮食收入来得多，但是起码不用担心血本无归，基本的生活一定过得去，而且还能学习符合时代潮流的有机农业技术。既然我们说一块惯行农法的土地要转为有机种植的基地大约要3年的时间，那么大不了就花这3年在这里当工人，3年后想留的人留，想走的人走，绝不勉强。这么一想，原本有些不敢承担风险但是愿意接受改变的人就这样留下来了。这3年当中，佃农们一面学习用有机的方式种植玉米、油菜、大豆等粮食作物，也一面种植他们完全陌生的岩兰草、柠檬香茅草等精油作物。这期间登革热大流行，佃农才因此了解柠檬香茅草驱蚊的好处，不但没有人再怀疑为什么种这些不能吃的东西，而且附近的农家跟学校也都从我们的农场免费取走许多种苗，种在自家门口跟操场上。于是我们所接触到的2000多个家庭竟然都没有任何人感染登革热。同时纳吉斯风灾将缅甸谷仓伊洛瓦底江3角洲淹没，米价因此节节高攀，农民开始吃自己种的稻米，虽然得自己打谷去壳，但是比市价便宜，也发现没有施化肥的米并不难吃，田间的空地也让他们种一些瓜果青菜作为副食品，也养一群鸡，既可以帮助耕耘，鸡蛋可以补充蛋白质，成鸡也可以卖到村子里增加收入，不知不觉中大家的粮食自给率都提高了许多。3年过去了，我们履行诺言，愿意留下来的农人从领日薪的工人转变成为责任包工制，不再有最低薪资的保障，而是跟农场一起承担可能遭遇的风险，当然也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于是一群生命受到感动的农人就留了下来。不止这样，他们决定放弃每天来回长达4个小时的跋涉，搬到离农场近的地方生活，因为比起住惯了的村子，这3年来农场越来越像长居久安的家了。既然如此，我们就让想要住在农场的人自己盖房子住，但条件是要用天然材料盖。有趣的是，农人带着家人前来，不约而同都选择在灌溉沟渠旁盖房子，但是并不是一家挨着一家的住，而是巧妙地分散在沟渠转弯的地方，彼此看得到，但是彼此听不到，满足了便利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给水、隐私，同时还搭了一个简陋的藤球场，供大家下班聚在一起踢球，满足人类社会性的需求。尼泊尔壮丁用血薄的竹片编织成墙壁，百夷族的女人用岩兰草的叶子扎成屋顶，每一间屋子都是大家合力互助的结果。屋子前面开始种一点青菜，2棵木瓜树，或是一小排香蕉树， 这些提供食物的植物慢慢也形成了遮蔽。随着树木不断长大，年轻一些的农人夫妇孩子也一个接一个生，甚至有一对夫妇四年来生了五胎。我想建立家庭是生物的直觉，这里应该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地方，也让人相信土地的丰饶。满足了物质的条件，农场很自然地增加了精神性的元素。农场的范围里有当地人祭祀的土地神龛，供奉的是一对骑着老虎的兄妹，也有一个百夷族的佛寺。简陋的房子里只有简简单单一尊近乎抽象的藤编佛像，至于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族人，则是固定时节就集体请假进城去参加法会。农地之间也不乏山下果敢族村人的祖坟，大家相安无事，生生不息。不知不觉中，我成了蒲门的实践者，试着以一个运作良好的自然系统为师，修补原本受损的人类农业与社区系统。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不过是在协助世代仰赖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做出新设计的决定，不只是设定新的目标并转变想法，也对他们的家屋，甚至在工作场所、存款与借贷、生育养育的行为都造成影响，指向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方向的未来。开一扇世界的窗口。我自己认为，一个 NGO 计划无论大小，在顾问的手上不能超过五年的时间。毕竟如果五年还没有成效的话，或许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计划。如果是必须依赖外来的顾问才能做好，那么这个计划或许原本就不该是这个 NGO 应做的事。如果成效很好，但是 NGO 五年后却还没有接手自行操作的意愿，则表示顾问所做的或许并没有带给 NGO 内部人员感动，或只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委外经营的麻烦事儿，这也不恰当。这个从无到有的有机农场，自从选定了农场的所在，拥有计划的 NGO 组织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几块不同所有权的土地整合起来，成为将近300英亩的完整山坡地，开始可以进行分区规划，进行土壤样本的检测，了解当地土壤的成分，评估哪些地方作为耕地，适合哪些作物生长，选定适合短、中、长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物，深入了解水源在干季和雨季的供水状况，做好环境的评估，有专业的认知。当然还要确认资金的来源，因为一旦开始整地规划，直到收入能够稳定，到达自给自足的程度，起码要四五年的时间。对于我作为顾问的角色，应该如何扮演，也要从一开始就想清楚。虽然我管理这个农场的营运，并不代表我就是这个农场的主人。那么谁才是主人？拥有这块土地的 NGO 组织？使用这块土地的农人吗？不需要理由，随时有权将土地征收充公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主人。农场经理是主人吗？如果人类只是大地的客人，世世代代都只是这片大地的管理者，那么在这里生息的植物、动物、流水、土壤是否才是主体？我知道谁是法律上的主人，但是有机农业才是主人。我要在这里多久？是三年、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我的角色是什么？ 是否有什么真的非我不可，舍我其谁？我不在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的话，有没有关系？我是我的主人吗？当清道夫比当律师快乐。最后，我想说一个故事。最近有一个大一升大二的读者，第一次写信跟我联络。他说，高中的时候听过我的演讲，升大学的时候因为家人的期许而勉强自己去考医学院，目前是老人护理暨管理系的学生。但是家人还是不断半鼓励半强迫他在20岁生日当天参加转系考试，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因此很困扰，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那个挪威医生朋友克里斯汀，他虽然没什么余钱，但过得非常的开心，也因好心有好报，在缅甸遇到同样在 NGO 领域的好男人，前一阵子结了婚。我相信在外人眼里，尤其是传统的亚洲父母，这个女医生是个很傻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要不是有医生这样的专业，她不可能这样任性地活在自己的梦想里。所以我跟这个年轻的读者说，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都要记得让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有专业的人，才会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也让自己的梦想更容易实现。说来说去，专业还真是让人生美好的一种重要工具。也许有人注意到一则新闻花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出身贫寒的男子马塞罗·伊里亚特，8岁就开始在街上讨生活，在公车上兜售报纸、甜点、扫帚和其他小东西。约10年后，他成了公车司机，邂逅在工厂上班的女乘客劳拉，并听她的话重拾荒废已久的学业，在35岁时从高中念起。不过他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位改变他一生的女性。伊里亚特后来考上大学法律系，一面念书一面当清道夫扫马路赚学费。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打扫马路，赶7点上课，晚间的课程十分繁重，让他不到午夜回不了家。他承认自己忙得像蚂蚁。这一路走来，我失去了很多，我过着双重生活，从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中断学业多年后重返校园，当清道夫半工半读，有时还坐在路边卖咖啡的推车旁边做功课。连卖咖啡的老板娘都很感动，他的指导教授也对他竖起大拇指。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也说，伊里亚特在课业上从来不需要别人帮助，反而是他时常帮助其他同学。2009年底，伊里亚特终于从法律系毕业，他力争上游的奋斗过程成了新闻，就连律师事务所也有很多大律师竞相透过 Twitter 转寄这则故事。41岁的伊里亚特自从法律系毕业后，虽然获得不少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但他担心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可能不如清洁工作稳定，所以他虽然已如愿成为律师，但是每天早上还是换上荧光黄色制服清扫马路。当记者问他，如果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为什么还这么坚持要变成外表光鲜、人人敬畏的律师？伊里亚特说，物质的财富只是一个让自己提升的方式， 但是学习却让他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哑巴变成一个有自由思考能力的人。我身边有一个也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律师好友，他却完全走了跟伊里亚特几乎相反的路。他生长在律师世家，但是职业数年后却毅然放弃合伙人的身份，脱下西装搬到伦敦去追寻他的梦想，一面在小建材行工作当地砖的销售员，一面取得景观园艺的学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个更快乐的自己。我很想问他，看到这则新闻，他的感想是什么？无论伊里亚特、克里斯汀，还是我的阿根廷律师朋友，他们都用专业开启一扇独特的门，努力成为一个让自己更喜欢的人。如果没有专业，或许这自我追寻的梦想就只能永远停滞在幻想的阶段。就像伊里亚特说的，专业让我们成为有自由思考能力的人。或许这才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在缅甸山区的这座龙猫农场，我可能做对了一些事，也一定做错了一些事。我有一些小小的成功，也有一些大大的挫折。我可能一辈子跟这座农场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也可能过了明天就云淡风轻。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不是离开一个标准答案去寻找另一个标准答案。我只是知道，如果像我常讲的，旅行仅仅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那么 unlearning 就只是学习的第二步而已。